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接下来给同学们第六个词源，很多词源是从圣经上产生来的，圣经上单词无计其数，其中对我们考验最有帮助的是，我们首先谈一谈人类这个单词。人类怎么说？这个单词叫做 human。那么在女权主义运动当中，很多单词被改得乱七八糟，比如说历史这个单词是第一个受害者，历史是哪来的？是来自这个单词叫 history， 就表示他的故事。而女权主义者跳出来说，为什么历史是男人创造的？所以这个单词在50年代变成了 her story。 后来男人跳起来不干了，于是又变成了 his her story， 女人后来又不干了，叫做 her his story。 但这个过程中没有哪个人敢跳起来说 human 变成 her woman 的。为什么？这是圣经的单词，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是这样产生的。 hum 在词源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它表示上帝造人的那块泥巴，而 man 表示人类，所以 human 是这样产生的。因为上帝在第七天的时候非常孤独苦闷，于是用泥块捏成了人的形状，吹了一口仙气，人活了，就变成人类的祖先亚当同志。都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那么对于泥土造人的故事，我们中国人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谁捏出了人呢？叫你个别同学说牛娃是女娃对吧？好，那么另外在古希腊的传说当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说在青铜器的时候，整个大地上人类已经灭绝了，只剩下最后一对夫妇，他们非常的悲伤，感觉从此没有更多的人类了，于是两个人跪在神殿的面前，恳请神赋予更多的人类。神殿神感动了，下了一道神谕，如果你有能力把大地女神的骨头和肉跪在神殿的面前向后扔的话，你就能获得更多的人类。两人想了半天，终于搞明白了，大地女神的骨头就是大地的石块，大地女神的肉就是大地的泥巴，把石块向后扔就形成了男人，代表男人天生就是刚毅而又勇猛，而把泥巴向后扔就形成了女人，代表女人天生就是受人蹂躏，不是对好，天生就是有温柔的一面，对不对？好，所以 human 记住，用泥巴捏出的人，我们热爱女性 OK 啊。好，用泥巴捏出的人就叫做人类，就叫做 human。 所以 hum 在词源当中它根本还叫做泥土，所以很多单词就迎刃而生了。第一个单词，这个单词叫做 humble。 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卑微的，就叫做 humble。 那么林肯在哥利斯堡的讲座中提到，他来自一个卑微的出身，英文叫做 humble origin。 好，所以这个单词是形容词，卑微的。那么为什么是卑微呢？来自这个词源叫做 hum， 表示泥土，所以它表示像泥巴一样的，任人揉捏，任人宰割的感觉，所以叫做 humble， 卑微的。下面第三个单词你也应该因此有很好的理解，这个单词叫做 humid。 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它的形容词表示潮湿的，叫做 humid。 好，为什么是潮湿的？因为这里字母 id 在尾缀当中，它表示特征。好，这个尾缀你可以灵魂的记忆，我们知道身份证是不是叫做 ID， 而身份证指的就是人的特征，所以 ID 在尾巴里表示特征。而 hum 别忘了，这表示的是上帝造人使用的那块泥巴，所以 humid 这个单词根本的含义表示泥土的特征。什么特征呢？潮湿的，叫做 humid。 而关于潮湿的，我这里必然要进行一个横向的拓展，这样同学们就做得很清楚，有四个表示潮湿，分别是 wet 大于 humid， 好大于 damp，最后一个大于 moist。 好，这四个单词通通表示潮湿。那么到底它们潮湿既细微的差别是什么？我分别要给同学举搭配，通过搭配你会印象很深刻的。第一个单词叫做 wet， 形容词，也确实翻译成潮湿的，但你需要写个括号强调浸润的状态。浸就是沉浸在读书的海洋当中那个浸，润就是湿润的润，叫浸润。好，浸润，实在不会写不要勉强自己写，湿透那种感觉叫 wet。 什么叫浸润？举个简单例子，你把一个毛巾放在脸盆里，尤其是灌满了水的脸盆里，那么再把它拿出来滴滴答答水，那种感觉叫做 wet， 浸润，能理解了吧？比如说一块湿润的潮湿的手巾叫做 a wet towel， 一块潮湿的头巾。好，这种感觉叫做 a wet towel， 所以这种潮湿非常非常湿，整个水分子都浸透在里面，能理解了吧？浸润的状态叫做 wet。下面 human 也是潮湿的，但是括号强调闷热，所以它不仅是潮湿，还有言外之意，它表示闷热，就叫做 humid。 好， humid 闷热，想了吗？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明白了，比如说它可以形容南方的天气，叫做 humid weather。 好，这种南方的天气就叫做 humid， 比如说前两天去了趟福州，那么福州的天气就可以用这样形容，叫 humid weather。 在福州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讲座的时候说，同学们你们想出国吗？对方说想。我说你们想考托福向美国呢，还是考雅思去英国吗？同学说我都不考。我说你怎么出国呢？偷渡。 对吧？好，所以记住 humid weather 潮湿天气啊。好，那么电写一下形容词潮湿的。好，那么这词也叫潮湿的，那么括号写强调阴冷。好，电这个词也是形容词潮湿的，括号强调阴冷。什么叫强调阴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潮湿的地下室就叫做 a damp basement。好，这表示一个阴冷的地下室，马上就明白了，那种阴冷的那种潮湿的感觉才叫做 damp。 那么第四个单词叫 moist， 不能翻译成潮湿，一般翻译成湿润的，括号强调舒服，那种让你感到很舒服的潮湿才叫 moist， 写湿润的。好，湿润的叫做 moist， 强调舒服。比如说湿润的皮肤叫做 moist skin。 这个单词希望女士们回到家里学一下，那么什么保湿霜啊、保湿啫喱之类的，上面都会看到这个单词叫 moist。 好，它表示湿润的，很少翻译成潮湿的，没有说潮湿的皮肤，没有什么说的，对不对？好，那么讲到这里 human 潮湿的应该一个理解了，不要忘了 hum 泥土的意思。下面最后一个 hum 词源表的单词，这个单词叫做 humiliate。 好，这个单词什么意思？首先来自于 hum 表示泥土，它表示使丢脸。好，这个单词跟 degrade 差不多，也表示使丢脸、使羞辱，就叫做 humiliate。 好，使丢脸、使羞辱就叫做 humiliate， 晓得吧？好，他为什么说是叫使丢脸、使羞辱呢？同学们，这个是很好理解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看过古代的这种所谓的古装片的这种电视连续剧，只要是一个囚犯被拉到大街上去游行的时候，老百姓一般往他脸上扔什么东西呢？很少扔鸡蛋的，同学们，鸡蛋是稀缺资源，对吧？那太大方了，一般都扔泥巴，对吧？这是古代，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人干的事情。我们中国一句古话叫做什么呢？使人灰头土脸的感觉。所以 humiliate 这个单词表示使羞辱、使丢脸，就是这么产生的。接下来，那么上帝造人的故事还没有完。人之所以成为人，不仅说人有这种 hum 泥土做成的所谓的肉体，更重要的是人有灵魂、有精神。那么精神和灵魂怎么说？这个单词叫做 spirit。而产生一个词根叫做 spir， 这个词根的解释不叫做精神。令同学们很惊讶的是，它的英文解释叫做 breathe， 它表示呼吸的意思。为什么要呼吸呢？千万不要忘了，人的灵魂和精神是哪来的？就是上帝当年吹入人头脑当中的一口仙气罢了。所以这个词根根本含义它表示 breathe， 表示呼吸的意思。所以有很多单词都是这样产生的。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单词叫 conspire， 这算得上是比较难的单词了。哦，那么这里 CN 做前缀是来自前缀的第二含义，不要忘了第一个含义什么意思，叫做 fully 完全的，还记得吧？而这里第二含义，前缀一般都有一到两个含义，个别有四个含义的，像它只有两个，第二含义叫 together， 今天我们就把它全讲完了，它表示 together 一起的意思。而这里的 spr 做词根，它表示 breathe 呼吸的意思。所以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它表示大家一起来呼吸，是不是同呼吸共命运呢？不是，它表示看好大家一鼻孔出气儿，沆瀣一气的感觉，所以是动词共谋，你能记住吗？ conspire 这件词，沆瀣一气就写一鼻孔出气就完了，好吧？这个太难了，对不对？ conspire 所以表示共谋，晓得吗？沆这都不会写，写啊，对不对？每次我经常调逗同学们的时候，同学们就有反抗精神，知道吧？我就让同学们写啊，然后同学们突然有人跳起来说，老师你写啊，我就死了，对吧？好，所以这个感觉叫共谋，能记住吧？来，再来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叫做 aspire。 好， aspire 这件词表示渴望，你学过吗？和 aspire 这件词表示渴望，渴望，晓得吗？好，什么叫渴望呢？我们知道这里来自于呼吸，叫做 breathe， 这个感觉非常的生动。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自己特别希望得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深呼一口气，对不对？比如看到你心仪的人走过来，你肯定是、啊、对不对？这种感觉吧，明白了吧？在你领奖之前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 aspire 是渴望。而这个单词的用法你要学会，渴望做某事那没什么说的， aspire to do something， 但是渴望要得到某件东西，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后面一定要有一个介词 aspire after。 比如说渴望一个政治生涯， aspire after a political career， 所以这就表示他渴望有一个很好的政治生涯。所以渴望某件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说 aspire something， 而是加一个介词 aspireAfter something。 好了，那么这是第二个来自于呼吸产生的单词。下面第三个，第三个单词，这个单词叫 expire， E-X-P-I-R-E。 好，那么这个单词怎么记呢？来自 PIR 这个词根，就表示 spirit， 刚才看了一个单词，就表示 SPR 这个词根，那么它也等于的是呼吸，这里少一个字母 S， 看到了吧？看到了吗？而 EX7 一遍，同学们，这里的前缀含义什么意思呢？向外暴露，叫 expose， 想起来了吧？有印象吗？所以这个单词什么叫 expire？ 你看字面写的很好，看到黑板，它表示的是呼吸，只有向外的气儿，没有进来的气儿，它表示咽气儿，能记住吗？就叫咽气儿。而第二还叫到期、期满、终止，能理解了吗？最根本的还就是咽气儿，一个人死了，对吧？明白意思吧？就那嘎嘣咽气儿一蹬腿，明白吗？叫咽气儿。还有到期、终止的意思，能理解了吗？如果到期终止你不理解的话呢，你回到家里看看你自己各种东西，包括各位同学这个钱包里那个电话卡上面会有这样的字样，把它变成名词叫做 expiration date， 请问这是什么日期呢？叫做有效期，你能记住吗？叫 expiration date。 好，那么还有这一个单词，最后一个叫做 inspire。 inspire 这单词有两含义，第一个含义叫激发灵感，学过吗？inspire 做动词叫激发灵感。好，为什么叫做激发灵感呢？因为这个词表示的是 in， 吹入我们头脑当中的一个灵魂，一个精神，上帝给我们吹的一口仙气，因为古罗马人认为灵感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灵魂和精神罢了，所以这叫 inspire， 激发灵感。而第二含义，它表示鼓舞的意思，那就感觉是我们汉语说的是给我们打气吧，对不对？所以第二含义叫鼓舞，就叫做 inspire， inspire， 鼓舞的意思。好了，所以这是所有关于人类产生历史的过程单词，一共八个，你会自己背一背，有肉体，有精神，有灵魂，对不对？好了，那么通过这些例子，同学已经明白了第四个词根词缀学习的好处，就是词源，它能够让你对单词掌握的非常的生动和具体。下面写第五个词根词缀学习的好处，叫做扩充词汇量。好，请你写一下第五个词根词缀学习的巨大无比的好处，叫做扩充词汇量，写了吗？写扩充词汇量，可以了吧？下面听我来讲一下什么叫扩充词汇量。那么刚才我讲到进步这个单词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在画蛇添足。好，为什么觉得我在画蛇添足呢？因为同学们百分之百人都明明知道它是进步的基础之上，我还非要让同学们记住，它表示 go， 这点向前，一定要让同学们重新来背，叫做向前走是进步。同学说这不是画蛇添足吗？包括你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在5500个单词基础上让我们额外的负担是背诵80个词根，词根的学习绝对不是一个额外负担，而是一个英语学习的原动力。当我们掌握这些零件的时候，重新的排列组合就发挥出威力无比的作用。这个词你就认识叫进步。下面请你继续来练习一个能力，上下文猜测单词。这是阅读理解。美国的经济从50年代以来开始不断的 regress， 说什么意思？这里 regress 什么意思？请问 RE 作为前缀，除了有反复以外还有什么含义？向后吧，比如说你快回来，回来怎么说叫 return， 学过吧？你太累了，回家退休去吧，退休怎么说叫 retire。 RE 是一个含义，叫做向后吧，那 OK 了，向前走是进步，那你自己说向后走什么意思？那退步退化，能记住吗？叫 regress。 所以很顺理成章的就通过上前文猜测出这个单词的含义，它表示退步退化的意思，叫 regress。